说法等性本经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无力，六障本来火作龙金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如来藏大纲四火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火论呢，通过对三大理论的这个抉择分析，来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呢，就具有这个殊胜的佛性，具有殊胜的法身功德。所以说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可以树立起这样一种自信心，也可以升起这样一种强大的这个精进，对于其他的众生呢，也能够容易产生救度的心念等等等等，很多殊胜的这个利益和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这样一种讲法，如来藏的教义呢，并不是一种不了义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呢，为了让众生升起精进的缘故呢，本来没有如来藏，本来不是佛，然后呢将这个众生说成佛，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有必要的一种不了义的教言。实际上呢，就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呢，通过最了义的这个教证和这样一种这个最了义的这个理证进行详尽分析的时候呢，不会有丝毫的过患。全真波分现在定解宝论当中，或者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如果是真正不了义的教法的话，通过理证详细观察的时候呢，他绝对没办法堪忍这个理证的观察。比如说呢，如果说一切万法是存在的，一切万法是究竟上是无常的，一切万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单空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程序，而程序这些都是最了义的说法的话，那么通过究竟理证进行分析，进行观察抉择的时候呢，这些说法就没有办法真正站得住脚，因为这个只是一种暂时的说法而已，不了义的说法而已，经不起理证的究竟观察。而这样一种大空性的观点，或者说大光明的观点呢，不但没有理证的妨害，而且通过理证越观察越分析，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就越清净，越明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绝对符合于这样一种究竟了义的这个特色啊，究竟了义的特征。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应该知道，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抉择如来藏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使用了最了义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也就是说呢，最彻底的观察方式呢，对这个如来藏存在的道理进行那个检测。实际上我们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承许如来藏的这个功德是属于一种大无为法的观点，否则的话有前面所讲到的九个过失啊等等很多很多理证的妨害。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种法身功德它是属于一种无为法的功德，而一些众生都能够成佛的话，从现在呢就可以知道有情相续当中绝对具有这样一种这个佛性，绝对具有这样一种如来藏法身的这个功德。这个方面呢是可以通过殊胜的理证力行当中升起一个坚定不移的定见。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过了，就说是生信心的时候呢是由外而内的，最初的时候呢是对外在的三宝升起这样一种信心，也就是说最初学佛的时候对于塑像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是佛，到寺庙当中在大雄宝殿中看到这个释迦佛的像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释迦佛，然后对他呢产生一种信心，开始顶礼啊，然后开始就是供养啊，开始这样发愿等等。那么后面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一种代表，实际上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佛陀的这个报身呢周遍一切周遍一切。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对于这样一种塑像之外的周遍虚空遍法界的这样一种佛陀的报身化身，像这样的话升起了信心。后面呢就说是在经过学习的时候呢，就接触到了这些了义的教义，就是说我们在升起最大信心的法身报身的功德，实际上在我们相续当中本质具有，本来就具足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功德。所以说呢生信心的对境就从他相续转而就说是来到了自相续当中，由外而内。所以从我们现在的内心当中就本具佛性呢，现在正在对这个问题呢产生这样一种定解的过程。因此说我们在对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产生定解的过程当中，有了这些殊胜的金刚句做引导，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来观察，顺利的在这个进行分析。因为这些地方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一般的分别念，一般的众生凭自力可以通达的。所以说呢，佛陀现证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之后呢，在经典当中宣讲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呢菩萨呢也是在论点当中开显了这样佛经的意趣。摩诃那么器呢对于这个主要关键的问题呢再一次的做抉择。所以说通过这么一层一层的引导抉择下来的话，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定见。但是呢这个当中就是说，一方面看自己术士的这样的善根， 能不能够接受啊这些疗愈的说法。第二个方面呢，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抵触，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能不能够很快的时间当中产生一种确信，还要看自己的精进。所以说，一方面要看自己的信心，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善根是不是很深厚。如果说有这样的善根呢，还要看自己是不是非常的精进去通达。那么说，又有了这样一种善根，能够遇到，能够相信这样一种教法，然后呢，在遇到之后，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精进心。反复的去观察，反复去磨练自己的智慧，对这样一种本具如来藏，最后就要引起一种就说是坚不可摧的定见。这个方面是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可以说，在座的所有的人呢，可以说对如来藏这个存在这个道理呢，都应该说没有什么抵触，这个方面是大家是平等的。但是呢，在第二个上面，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就在学习教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很精进，兴趣很大，有些呢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一部分人可以说就脱颖而出，他就能够对于这样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呢产生一个决定性。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听了之后呢觉得是很舒服的，听了之后呢觉得也可以信受，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仍然处在一种迷迷糊糊模模糊糊的状态，说是这个没有呢有相信的的确确呢经典当中要卷子包括什么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似乎又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这个正确的理证。所以说这方面呢好像是相信存在，但是就是说是相信的非常的坚定呢，这个也是很模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宣说这些存在的教和理没有去做详尽的分析，所以说内心当中就导致了处在一种似有似无的状态。那么这种似有似无的状态，对我们抉择一个清净的正见，坚信我内心当中绝对具有这样佛性呢，它是有一种障碍的用障。所以说为什么就说鼓励在这个听完之后呢，一定要去思维呢？一定要去思维，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内心当中来产生一个决定性。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些见解需要经过很多年的不间断的这样一种文思，不间断的这样思维之后呢，逐渐逐渐的这个如来藏观或者说这样一种中观见呢，在内心当中才能够建立起来。但是呢，我们就说是今天现在我们不抉择，以后也不抉择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抉择。尤其是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机会的时候呢，所以还是应该尽量的来就是说通过词句对它的这个词句上的意义通达，对它所权的意义通达，尽量争取在内心当中建立起树立起一种非常坚固的如来藏正见。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于这些破例方面的问题，辩论方面的问题，像他都要做详细的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是遣除内心当中的疑惑，如此呢升起这样一种清净正见。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真如有差别故。真如有差别故呢，主要就是讲了一切这个众生和佛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如法性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呢佛呢它是属于现前的这种真正法性，而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呢是处于就是说真如处在迷惑的状态当中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只不过就是觉悟和不觉悟之间的差别而已，除了这些之外呢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的这样一种不同之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觉悟了之后呢，佛陀看一切的境界都是属于一种真如的这个境界看一切众生的都是佛的本体。然后如果在没有觉悟的时候呢，这个众生看一切呢都是迷惑的这个状态，然后看佛呢似乎也变成了众生。所以说从这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经由这样一种觉悟和不觉悟之间的这样差别的缘故呢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有些大德讲的时候呢，就是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就说是这个全真即妄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众生他在看一切的这样一种真如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无明的缘故，把所有的这样一种真如全部显现成虚妄，全部显现成虚妄。所以实际上呢，在显现虚妄的时候，没有离开这样一种这个真如的境界。那么就是说佛全妄即真呢，就是说实际上正在完全虚妄的时候呢，它本来就是一种真如的境界。比如说佛陀他在看一些所谓迷惑的境界的时候呢，全都是一种真如性，没有丝毫的差别，这也是一种符合众生的境界。还有那些大德讲的是在如果是在觉悟的时候呢，成佛之后呢，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然后呢就众生呢看一切佛都是众生，就是说在他的面前你怎么看这个佛，他也是好像和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和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好像是一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的本性是一样的，但是通过觉和不觉的差别，就是安立了这样的佛陀。方面真如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如果自己有尽的 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清净之后呢，对境的这个障碍跟随有清净的，前面通过演绎和他的毛发之间的关系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了。那么今天呢是就说一组辩论，若想依你的观点应成一人成佛时，一切众生不净显现都须灭尽。那么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讲到嘛，有净清净的缘故呢，一切的所净全部清净，对方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提问。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有净一个的他的有净清净之后呢，所有的不清净的这样一种显现都会消失的话，那么一个人成佛的时候呢，一切众生不清净的显现都去灭尽。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依靠你的观点，有净清净所有的这样对境全都清净了，所以说呢，所有众生他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当一个人成佛的时候呢，它全部都会清净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有净清净的缘故呢，它的这样所净全部清净的缘故，所以说佛成佛的时候呢，在他的境界当中，所有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全部隐没。既然在对境外境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不清净的显现隐没了，那么一切众生面前的不清净的显现也会隐没。所以说如果一切众生面前的不清净的显现隐没，那么当然不清净的显现隐没就会显现法性了。法性一旦现前，那么众生不证悟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法性已经现前的缘故，所以说一切有情呢，他也会自觉成佛，就会自然成佛了。对方就发出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在某种阶段呢，这些问题算是比较尖锐的问题了。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认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的的确确呢，这些问题很难以回答。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什么我们就通过他老人家的一种殊胜智慧，因为这些已经是金刚句，或者说这些道理呢，他的确是经得起这样一种理论观察的。所以说一些相似的观点、相似的问题呢，他也只不过是在某些就是说似是而非的问题上面提出了一些疑惑而已。究竟来讲根本不会不会就是说是对于究竟的观点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误导的作用啊，或者就是说有什么妨害，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地方就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这样一种疑问，它的关键在哪个地方呢？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方面主要是没有分清楚自相续和他相续之间的关系啊，自相续和他相续的关系，就是说自相续他自己呢有一套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有境和对境，那么他相续呢每一个有情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有境和对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从大概的观点说就是说我们似乎首先我们觉得呢，所有的对境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我们出现这样疑惑的时候，它的出发点就是有这个疑惑，就是说所有的外境是一样的，我看到的这个外境和你看到的外境都是一样。比如说我面前看到的这个经堂，你看到的经堂也是一样，我看到经堂还是一样，似乎我们大家共有一个经堂。所以说呢，对方就认为呢，既然这个经堂是大家共有的唯一的一个经堂，所以当一个人他成佛的时候呢，这个经堂会跟随他的有境的清净而清净，所以这个经堂就会自然显现成无量功。既然就是说这个经堂是大家共有的经堂，一个人成就之后呢，一个人成就之后，他面前的经堂已经显现成了无量功了，已经不存在不清净的显现了。那么这个外境的经堂已经显现成清净了，那么应该成一切众生面前，就是说这么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经堂的显现一定会灭尽，一会灭尽，不可能再显现这个不清净的法。那么如果说不显现不清净的法，那么就因为就是说不净和清净它是对立的，既然就是说不清净的显现隐没了，一定会显现清净的法性，清净的法性一现前，众生就自然就会成佛。对方就是认为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是同一个对境啊，对境是一个，所以说产生了这样一种疑惑心。那我们在这儿在这个人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自相续和他相续是不相同的啊，完全不相同。下面讲答曰：并非如此，以各自补得加如自现的障碍障蔽后而有见实相现象相违故。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自相续和他相续不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个补得加如一个众生成佛之后呢，是他自己面前的障碍清净了。那么就说各自菩萨加入他自现的障碍仍然障蔽他自己的境界，所以说呢还没有真正的现见实相现象相同而现见的实相现象相违的这样的本体。所以说一个众生成佛的时候呢，不等于所有众生的不净现象都会灭尽。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房追宝就是已经做了非常殊胜的开示。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前面我分析的，一个人有一套他自己的人境所境， 实际上就是说，法方打比如说，就是说我以我们的是朗龙沟为例呢，朗龙沟为例，就是说我所看到的这个朗龙沟的一切的山山水水，还有这些房子呢，实际意义上都是我自己的福报，或者说我自己的业力如是显现的。如是现前，所以说在我的这样一种朗龙沟当中呢，在我的经验当中呢，这是我的是自己的一套能力所进。那么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个呢是我自己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人他看到的是他的自己的一个能境所进。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一百个人来到朗龙沟呢，就会出现一百套相合与他自相续的这样一种朗龙沟的情形，只不过呢这个里面的共业导致呢就是非常相似啊，非常相似，就是我看到这一套人境所境和你相续那一套人境所境的非常相似，所以大家误认为这个是一个对境，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实际上严格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像各自做梦一样啊，就像各自做梦，一百个人各自做梦，一百个人各自做梦，如果说因缘巧合做了同一个梦，互相在梦中，一百个人互相在梦中相遇了，而且大家之间都有一种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沟通交流的机会的话，那么实际上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环境当中，但实际上呢，观察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躺在他自己的小屋里的床上的，所以他自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梦境，每个人他的梦境都是他自己的，通过他自己的福德或者业力而现前的，一百个人就有一百套梦境。但只不过呢，就是说这如果因缘和合在他们的梦境相同而在梦中相遇的话，那么就他们就会误认为啊，这就是一个对境，大家就说是这个针对一个对境在享受，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梦境是别别分开的。所以说从这个比喻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一百个人每一个人心相聚当中，他的每个人的习气显现了这样一种外境，所以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能境和所境都是不相同的，每个人的这样一种能取所取都不相同，但只不过呢非常相似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对境啊，这个一个对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人面前的这样能力所境是他自己的啊，并不是所有人的，只不过很相似的缘故呢就产生这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唯识的观点呢也是讲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当一个人成佛的时候呢，他的有境清净了，在他相对他自己面前的这样一个所境也就清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清不清，他自己的一切有境就是说一切的有境和所境清没清净呢，他自己的这样有境所境已经清净了，但是他自己的有境所境清净之后呢，是不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有境所境都清净了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各自菩萨加了自现的障碍障壁之后呢，会有现见实相现象相违。比如说这一百个人当中，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了，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之后呢，哦，他在他面前的有境能有境和所境就已经消失了，但是他自己的有境所境消失之后呢，其他人的有境和所境是不是消失呢？如果其他人还在梦中的话，在他自己的梦中，在他自己经验当中，仍然还会不间断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了解。所以说，一个人成佛之后呢，表面上如果我们还是落在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外境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圆满的解释这个问题啊。既然有境清净了，一切的所境一切不清净的显现全部会隐没在法界，那么其他众生难道就不是说没有不清净的显现了吗？不会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自现的境界不相同，每个人有一套他自己的相续，所以当一个人他自己清醒过来之后呢，他自己觉悟了这样一种就说是有境的这个佛性之后，一切的不清净的法隐没了，不等于所有的人他的不清净的显现都会隐没。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就会了之。反方说呢，比如说我在朗格当中，如果我修行成佛之后呢，那么在我的境界当中就会显现佛的刹土，那么其他的人还是处在众生位的话，他其他人还会显现这个庸俗的相，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所看到的这个山山水水的这个相。如果这个时候又来一个恶鬼的话，他就会看到朗龙沟里面流动的水呢都是龙穴的显现，他就会显现成恶鬼的情形。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外在的这个对境它并不是说完全相同的一个位境，它都是不同的有境显现了这样不同的对境。所以说呢，一个佛的相续，它面前的朗龙沟呢就是一种佛刹土，一个凡人的相续，它面前的朗龙沟呢就显现成一般的这样一种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山山水水的境界，一个恶鬼的相续，他的这个对境当中显现就是充满龙穴的这样对境。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每个人他的自现的障碍遮蔽之后，他就会有实相现象相违，实相现象不相同的 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呈现。所以说一个人成佛的时候呢，啊，一切众生的不净显现，不需要灭尽。但是呢，对他自己一个人而言，他自己面前的有尽，他自己这一套有尽所尽全部都已经清净了，不会再有任何的不清净的显现遗留下来。这个时候就清净的法界充遍一切啊，就了知的其他的这个人的所有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尽和对尽全都是清净的，这个方面可以了知。他可以了知别人的这样显现是清净的，但是呢，因为啊，就是说其他人他的相续当中障垢没有清净的缘故呢，他仍然是处在迷惑当中。比如说我们面前现在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显现啊，这些有漏的这些这个土石瓦块等等显现，实际上以佛眼来看，以佛眼来视之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处在清净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对佛见为清净的这个东西仍然还是看为不清净，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的障碍没有消尽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实现相像相同的啊，这样一种清净法界，还是看成实相现象相违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啊，就不没办法成为真正的妨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已经化解了这样一种妨害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辩论，若又想纵然如此，但实相现象完全相同的福地中有没有此等不清净的显现？若有，则一切法不成圆满正等觉福；若无，则不能照见一切变去行等。那么如果又想纵然如此，即便你前面回答的这个的确是这样一种道理啊，纵然如此，但是呢，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重点放在佛地当中讲，我们不牵扯众生，我们单单看佛的这样一种有尽所尽已经清净了，在他面前呢，就是说一切的所尽不清净的法已经隐没了。那么这个时候是属于实相现象相同的佛地。那么在实相现象相同的佛地当中，有没有此等，就是说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呢？那么到底有没有不清净的显现？那么如果说有不清净的显现呢，就说明一切法不成圆满正等觉佛，就一切法还没有真正的变成实相，一切法还没有真正的显现成法性，因为还有不清净显现的缘故。那么也就是说，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佛陀面前还有这个不清净的显现的话，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的成正等觉，因为他的面前还有不清净的显现。我们就说为什么有不清净的显现，就说明他没有成就正等觉呢？我们就分析这个不清净的显现来自于何处。不清净的显现来自于不清净的习气啊，不可能无因无缘就这样生成的。所以说呢，这样不清净的显现来自于不清净的习气。如果说佛陀面前还有不清净的显现，那么由果推因，当然就知道这个是因为佛相续当中还有不清净的习气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还有不清净的习气呢？那么通过这个果再来推因的话，那么因为他的证悟还没有圆满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佛面前还有不清净的显现，就只能说佛陀的断证还没有圆满啊，不能称之为佛，因为他的断证还没有圆满，还有障碍，还有习气，还有迷惑的缘故，就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说佛面前有不清净的显现。若无，如果说在佛面前没有不清净的显现，则不能照知一切变去行等。那么变去行呢，就是指众生啊，他不间断的视线啊，不间断的显现各种各样的身相啊，就是说此处投生，彼处死亡啊，不同的业产生的不同的这样的道，这个叫做去行变去行。那么众生照不同的业显现不同的道，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佛到底能不能照见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佛境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不清净的显现的话，那么众生的这个变去行，众生啊他造业投生啊，众生的他一切的业非啊就处非处啊等等一切的业俗，那么就说是佛就不能了知了。那么如果说佛不能了知不清净的显现，佛不能了知一切变去行，那么佛就不是变智。佛没有了知到就是说众生的这样一种一切的业等的行为的缘故，虽然佛他照见了自己的境界，在自己的境界当中啊，就是说一切的人境所境都是清净的，这一部分呢佛照见了，但是呢还不能称之为辨知。为什么呢？因为佛还没办法照见一切众生的行为。为什么没办法照见众生行为呢？因为在佛相续当中，没有在佛的这样一种所境当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的缘故，不存在不清净的显现，如何了知呢？所以说没办法了知。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说如果在佛境界当中存在不清净的显现，就说明佛还没有成佛。那么如果说佛相续当中没有这样不清净的显现，就不能了知这一切不清净的显现，就不能了知一切众生的行为心行呢，那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学习正法过程当中呢都会出现，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 啊，就把这样一种问题提出来，然后呢，就是说回答之后呢，让我们来解除对这样一种这个法的疑惑。那么就是这个意义上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了这个问题是没有分清楚有和知的这样的差别，存在和了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分清楚。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有些人呢是存在而不了知的，比如说佛性，佛性呢是存在但众生不了知，还有一些呢是了知但不一定存在的，比如说就是佛，佛陀呢了知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但是佛自己不需要存在这种不清净的显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方认为呢，如果了知的话，就一定说明他存在才能了知，如果他自己不存在，就没办法了知。所以说对方他是对于这样一种有和这样一种了知呢就没有三巧分清楚。那么此处回答的时候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佛陀了知这样一种一切众生的境界，但是呢佛自己相续当中不必要存在这个法，所以佛相续当中是清净的，一切的能境所缘都清净，但是呢佛陀能不能够知道众生的这样一种一切变具性呢？佛陀可以知道，因为佛陀在圆满证悟了一切清净的同时，他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智慧有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两种清净智慧。那么两种清净智慧如所有智呢，主要是照见即万法的这样的法性空性啊等等一些法性。那么这种有法呢，主要是照知一切的显现，所以说清净的显现也能够照知，不清净的显现也能够照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佛相续当中有的呢是属于清净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呢它属于业惑形成的缘故呢，佛境界当中绝对不可能丝毫的这样业惑存在，也不可能有丝毫的不清净的法的显现存在，但是呢不存在不等于不能了知，所以佛相续当中没有不清净显现，但是佛陀有清净的智慧的缘故呢，可以完全的照知这样一种一切不清净的显现，所以说也能够成立佛是遍知，也能够因为是遍知的缘故呢，相应于众生的就是说时节，相应于众生的根性，随缘的进行无情的度化，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这个证知的。下面呢还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啊，通过例子来进行分析而说明。答曰：以一切相智对所有轮列一切诸法与自体一味平等的境界中无情任与同等，并且与彼前不离开，将一切见为大清净的同时，对六道众生的种种显现也如各自的现象般证知。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来分析佛陀的这样一种证悟的方式，了知一切万法的方式，以一切相智就是佛所具有的圆满智慧，对所有轮回涅槃的一切诸法与自体，这个自体就是讲一切相智，那么就是说是轮涅一切诸法和一切相智一味平等的境界中无情任运通的。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一些相智它已经完全的现前的这个轮回涅槃的实相，所以说一些相智呢它和这样轮回涅槃的一切诸法自体是一位平等境界当中安住，然后呢无情任欲通达一切轮回和涅槃的法，就是说安住在这些轮涅诸法的法性当中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轮回和涅槃轮涅和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有法和这样一种它的这个法性呢已经完全成了一位了，完全就成了一位。所以成了一位的时候，当这个佛在圆满照见法性的时候，因为这个法性和他轮界的显现的这个法是一位平等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安住在法性的同时，也就圆满的了知了一切的有法了，并且与彼前，这个彼前就是讲一切相智，那么就是说并且在一切相智面前不离开，将一切见为大清净的同时，对六道众生的种种显现也如各自的现象般了知。那么就是说一切相智在不离开把一切的轮涅诸法见为大清净的同时，就没有舍弃这个大清净的同时呢，对六道众生的种种显现也如各自的现象般了知。各自的现象就是说犹如有情他对自己面前的现象这样能够照见，这样了知一般。所以说佛陀在安住在大清净的这样一种本体的时候呢，对六道众生各自的显现也能够像他自己了知现象一样完全了知完全通达，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他实际上是安住在大清净的当中的，这个上讲得很清楚，与彼前不离开，将一切见为大清净。这个一切呢，就不单单说自己面前的一切，而且呢，所有众生的有法都是在思想当中完全都是大清净的，佛陀完全安住在这个境界。那么在安住这个境界的同时呢，那么对于众生的种种显现也完全可以了知的。此事由灭尽一切所性 能尽二取显现障碍之力，而使所有有法以毫不混杂圆满的方式恒融于法界、法性界的观要库，远离生灭平等一味的智慧意识照见。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了知的呢？这个上讲就说是由灭尽一切所尽能尽二取显现障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尽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成所取，然后能尽的是能取，或者所尽能取和能取所取这个显现的障碍的这个力量已经完全灭尽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相智，佛陀的殊胜智慧，他就能够泯灭所尽能尽的这样的二取显现，把这样一种二取显现泯灭。因为就是说众生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说照见一切万法呢？因为众生有二取显现的这个障碍的缘故。那么众生相续当中有了二取的障碍，通过这样一种执着力就没办法就了知一切万法。那么佛陀呢，是因为灭尽了二取显现障碍之力，所以说呢他就能够在一个时间当中啊，就毫不混杂的方式圆满的方式了知一切万法的有法的显现。这个当中的观要呢，就是讲能不能够灭尽二取。如果二取的这样这个显现，二取的障碍一旦是灭除了之后呢，它就能够同时照见一切万法。那么如果说有二取的，就没办法同时照见万法。这个方面就主要是这个障碍，因为二取它就是一种局限性，二取就是局限性非常的强。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有了能取所取，因为能取所取的局限的缘故，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照见这个所有的法。因为如果反方面讲，如果你把这样一种二取的执着你消亡之后呢，没有执着的时候，它就能够自然而然显现一切的万法。因为前面我们在这个打比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当你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一个法的一个点上面的时候呢，比如说呢，就是一个杯子。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专注在执着在瓶盖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忽略或者说没有办法来照见其余这个瓶子的其余侧面。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专注力啊，我们这样执着力已经把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智局限在了某个地方啊，他就说这种执着力的局限性非常强。所以当你就是说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其他地方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放松一点你的执着呢，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瓶子的一部分啊，就其他部分就可以显现出来，它的这个对它的了知就能显现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瓶子它还有一种法的执着的缘故呢，或者认为这个是我的，或者认为这个是一种法，如果对这个有一个我执和法执有这种执着力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瓶子的另外一部分就什么呢，这个瓶子的空性你没办法了知。因为你执着，你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这样一种这个人和有人执和法执，或者这个就是我的瓶子，就是我所执了，然后认为这个是一个实有的瓶子，就是法执。那么如果你把你的就是说注意力，你的分别念专注在这样一种这个人执法执当中，你能不能够看到这个瓶子的所有呢？看不到它的瓶子的所有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空性这个事情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说当你把这样一种人执和法执的执着全部灭尽的时候呢，不单单能够看到这个瓶子的所有部分，而且能够看到它的隐身的部分，就它所拥有的法性，就是说它的空性也能够了知。因为了知的空性的缘故呢，在了知空性的当下，因为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你不是通过分别念这样一种比较具有这个局限性的这个认知方式去看瓶子的缘故呢，所以说不单单是这个瓶子的正面啊，瓶子的背面，瓶子的底部这个方面呢，因为你没有执着的缘故呢，不是通过分别心去照见的缘故，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眼界，你的所有的这样的心智的功能就会发挥到极致。所以它就不是那种通过局限性的方式去认知了。现在呢，我们通过局限性的方式认知，你单单使用一个局限性的眼根去照见这个法的时候，就前面我们所讲了，你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只能看就是说粗大的不能看微细的等等，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限性。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使用，或者你安住在它的这样一种一切空性的状态当中，泯灭二取的状态当中呢，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能见的这样一种本质就会发挥到极致的。发挥到极致的，不单单能够看正面，也能看反面，而且不单单能够看显现的，也能够看掉它的这个空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没有执着的状态当中，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能见呢，它的这个作用能够极大发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通过一般的 一般的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经验，也可能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就当你就是说对一个东西非常执着的时候，你是不能看到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的，你只能看到你所执着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贪心，你就对一个某个人很贪恋的时候呢，你就只能够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好的地方嘛，其他的东西一概忽略不计。那么当你发很大的脾气的时候，当你的嗔心达到极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丧失理智的。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是专注在一个地方，其他的任何的理智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说该做不该做全都不知道。当你就是说是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平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执着就减弱了，执着一减弱，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可能性。为什么？就是说当你清醒的时候呢，你的理智会正常运作，当你就是说出现在了一种极度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呢，你是没有理智的。没有理智就说明这个问题太执着了，你就看不到事情方方面面，任何的可能性都看不到了。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很多可能。当你就是说把这个执着消亡的时候呢，把二取显现消亡的时候呢，那么就它的有法，它的法性，这个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所说的这个事物的方方面面，不单单是指它的显现方面，我们说这个事物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本性，就是说我们一直通过分别念所不能够照见的本性，这个本性也会显露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对这个法辨知了，我们就说对这个法已经辨知了。为什么对这个法辨知呢？周遍了知的这个法，不单单是它的这样一种显现，也能够了知它的空性。但是我们说对这个法辨知还是属于这种相对的侧面，暂时的侧面。真正对这个法的辨知，还是说这个法它形成的因缘，它中间酝酿的因缘，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智慧不够的话，还没办法这么细的去了知。所以，当佛的他那种智慧把所有所尽能尽的二取显现障碍，连习气在内全部消尽之后呢，那么这个法真正对这个法彻底辨知。就是说这个法从哪个地方来的，它最初的因缘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众生他就见到这个东西的这样因缘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微细的东西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灭尽一切所尽能蓄二取显现障碍之力呢，就能够使所有的有法通过毫不混杂的方式，通过圆满的方式含容于法界的观要，这方面了知了。就说是它是法和法之间是不混杂的，不混杂的方式来了知，而且的圆满的方式来了知。前面我们就打比喻，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对于所有有法毫不混杂，以圆满的方式完全含容于法界。因为这本来它是含容于法界当中，但是呢，你为什么不现前呢？是因为有二取的障碍。如果有了二取的障碍，不要说 是毫不混杂圆满的方式照见一切有法，就连它的这个法的显现部分都没办法完全了知的，都是有局限性。所以当你把二取障碍逐渐消亡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瓶子这个柱子它的空性啊，它的方方面面呢、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当你就是说以前在纯凡夫位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瓶子的前面。当然你去发展这个发展这样禅定力啊，发展这样空性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就显现那种所谓的神通了。就不单单是我能看到前面，能够看到后面，这个实际上也是你仔细分别念打破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啊，一种果。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果。那么这个是在修习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出现的一个情况，到辨知的时候呢，就它的一切的显现，它一切的空性，它的因缘等等在内全都已经照见了，毫不混杂的方式圆满的方式来照见。每一个法它都有各自的因缘，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连孔雀翎它尾巴上的这些颜色，它最初的因是怎么样，阿罗汉没办法照知，但是佛呢通过他的智慧，一个时间当中刹那之间完全照知它各自显现它这个羽毛的因缘方面的一个刹那当中圆满，完全可以了知，毫不混杂的方式圆满的方式了知。这个方面这个原因就来自于对于这个所有的有法全部已经彻底的通达，因为对通达它的法性的缘故呢，所有的在有法还是在法性当中。如果把它的法性全部通达之后呢，和它无二的这个有法就能够了知。如果你只是通达部分的法性，那就只能够通达部分的有法的特性。那么如果你能通达所有的法性，就能够通达这个所有有法的特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对比的。所以说佛陀的这个辨知，它是完全来自于通达这个法性的。所以菩萨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一切万法，他有比一般的凡夫人更加清晰的智慧，更加强大的智慧，来自于他通达这个法的法性的确很真实，它是相当于对于法性的一部分通达了。所以说通达了一部分法性，它就自然而然显现了这个不共的智慧力，不共的神通力，像这样的话不共的度化众生的能力，这方面就是这个会显现。所以我们呢，我对针对凡夫人讲呢，一点都没有通达法性。所以说一点都没有通达法性的缘故呢，对这个有法非常的执着啊，极其执着，而且通过局限性的智慧呢，根本看不到有法的特性。
就不要说看到他的看到有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看到有法的这样一种空性啊，他的这样一种酝酿的因缘，即便是这个有法，它的无常性，这个有法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妙的这样一种无常性啊，或者妙它的这个危害性啊，这个方面都看不到。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单着于表面的东西，认为这些显现法是可爱的，认为这个显现法是可以被执着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没有通达法性的智慧，它都会这个有法的显现产生巨大的执着。但是如果对于这个有法的法性通达了，啊，比如说呢，我们就说不要说证悟啊，就如果说是对这个瓶子的空性，对这个瓶子的当空啊，有一个真正的通达的话，他对这个法的执着都不会那么强烈，他就会自然而然看破很多的这样一种东西，可以放下很多的东西了。所以说，如果他一旦证悟之后呢，通过这样证悟的力量，他就完全可以平息很多的这样一种不必要的执着。所以要对有法的各种特性、无常的特性啊，它的这个有漏的特性啊，或者说究竟当中它的这空性的特性啊，它的这些圆满的东西全部都能知道。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有二取就不会现法性。那么有二取不会显现法性的缘故呢，对有法就没办法通达。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二取，如果说是没有二取，那么就是说了知了法性的缘故呢，就是说对于和法性无二的这个有法的方方面面，有法的各种各样的特征，都能够因为打开的智慧的缘故呢，毫不混杂的方式，圆满的方式，圆满可以了知。所以说在，因为佛陀是圆满照见法性的，圆满现前法性，所以说呢，因为圆满现前法性的缘故，和法性无二的有法，和法性一味的有法，这个是通过智慧啊顿时照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远离生灭，啊，远离生灭，佛陀的智慧是远离生灭的，然后平等一味的智慧是一时照见，在一个时间当中呢，完全可以照见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智慧当中呢，因为他是完全现前的法性的，对佛而言呢是这个有法隐没在法性当中，他是从他而言呢是只是显现法性，当时呢就是说在完全自现的境界当中显现法性的同时呢，他升起了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尽所有智，不单单能够照见清净的法，也能够照见这样一种众生界的不清净的法，像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照见。所以说呢，这个法王仁波切在讲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比喻，有法含摄在法性当中，法性当中是不需要具足有法的，有法含摄在法性当中，那么在法性当中具不具有有法呢？法性的自己本体当中没有有法，但是呢，就是说有法是含摄在法性当中，这个方面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一个瑜伽士做梦的比喻嘛，一个瑜伽士做梦的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瑜伽士他有神通，称之为这个有寄职者或者具有这样一种神通的瑜伽士。那么这个瑜伽士他在就是说是看别人做梦的时候，瑜伽士在看别人做梦的时候呢，这个是他有神通的缘故呢，他可以看到别人的梦境当中的一切的苦苦乐乐，这个众生在梦中的执着的方式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瑜伽士他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对方的梦境呢？瑜伽士他自己并不具备对方的梦境，但是呢，不具备对方的梦境，能不能看得到呢？能够了知，能够知道的清清楚楚。能够知道清清楚楚，就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瑜伽士为了帮助这个众生的缘故，他还会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入到对方的梦中去，然后呢，在他梦中给他开示，在梦中给他做很多很多的法教的事情。所以说他自己是完全没有这个梦境的，但是呢，他可以了知别人的梦境。所以说呢，佛陀呢没有这样的友情的不尽显现，但是佛陀可以了知这个友情的不尽显现。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是讲的这个是有和了知呢，这个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那么如果我们会想，当这个瑜伽士看到对方梦境的时候呢？关待他的心而言，难道不是已经现前了这个有对方的梦境了吗？怎么可能说在他的心中没有这个梦境呢？因为你看到他的梦境，不管你是用天眼通也好，也通过他心通也好，你看到对方的梦境了，你说我没有梦境，但是你的这个对方的梦境是不是现在你的心中了？我们说是啊，我们看到了，现在我的心中了。那就是说既然现在你的心中了，那么是不是说明他的这样一种对境当中还是有这个梦境呢？似乎从表象上来讲的确如此的，但是此处我们说对方的梦境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对瑜伽士而言他只是了知而已，但他自己并没有做梦。 就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哦，这个他看到的梦境，他是相当于这个瑜伽师也在梦境当中，他自己虽然现前了对方的梦境，但是他必定没有就说是做梦，没有这样一种进入睡眠，也没有显现这样的梦境。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似乎好像是有对方的梦境的显现，但是他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佛，当他佛在了知众生不净的显现的时候呢，到底是就说他了知之后呢，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不净的显现已经到了佛陀智慧当中了？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不净的显现，它必定是它的特质。比如说前面的这个瑜伽士，他这个了知对方的梦境，梦境的特征和他自己在醒觉位这种智慧的特征是不一样的。梦境的特征，它需要有睡眠的因缘，还有一种意识当中神起这个习气啊，做梦的这样的因缘。这个时候呢，这些不清净的特征在瑜伽师的这个醒觉位当中，在他的清净智慧当中，这种特征是也没有的，没有这个所谓梦境的特征。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啊，虽然在瑜伽师心中现前的这个对方的梦境，但是呢，不能说他在做梦。啊，不能说他有这样的梦境，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因缘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道理，佛的智慧面前现前的众生不净的显现，但是我们说众生不净显现的因缘，在佛的这样一种相续当中完全一概没有，啊，没有，它只是一种了知的对方的这样一种梦境而已。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不存在啊佛能够照见的缘故，所以说佛就有不清净的显现。瑜伽师能够照见的缘故，他就有这样一种梦境啊，不能这样从这个方面来一概而论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完全这个地方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在这个安住法心的同时，在清净一切这个，在安住在一切这个空性光明的同时呢，他通过因为法性和有法是圆满一味的方式呈现的，所以说他圆满证悟的法性就能够圆满通达和他一味的这个法显现。就这个道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